中共遇建政以来最大危机。唐山登上国际媒体，一凶手怀疑是官二代，意图永久离港，被禁领新消费券。俄乌战争后，中国是俄能源的最大买家。北京疫情再升温，几千人恐隔离。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很多谢大家的支持。今天是6月14日礼拜二。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习近平从四川回到北京之后，第一件大事就是在6月13日签署命令，发布军队非战争军事行动纲要，从15日起施行。这个引发中共可能对外发动战争，转移内部矛盾的猜测。新华社通稿说，这份纲要主要为军队顺利进行非战争军事行动提供法规依据。有观点认为，非战争军事行动类似普京的特别军事行动，结合中共国防部长魏凤和一日前在香格里拉峰会上对着各国防长发出战狼叫嚣来看，中共可能准备效仿俄罗斯在灰色地带开战。魏凤和除了宣称为了台湾不惜一战之外，还借着所谓同记者互动的方式威胁说，中共70周年阅兵仪式上展示的武器都已经装备了部队。普遍认为魏凤和不点名提到的正是核战略导弹东风41洲际弹道导弹。中共曾经宣称说，这款导弹可以打击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换句话说，魏凤和暗中就美国协防台湾进行核威胁。就在魏凤和发表讲话的第二日，日经亚洲引述三名消息人士说，美国白宫即将同台湾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举行蒙特利对话，双方讨论的重点是美国对台湾的武器支持。华盛顿的目标是优先向台湾出售能够有效阻止中共登岛行动的武器。美方已经准备了一份希望台湾采购的武器清单，据说还为台湾拣中了大约20款特定的关键武器。值得关注的是，这篇报道是从香格里拉峰会举办地新加坡发出的，应该是美国官方又已通过日经亚洲释放风声。原中共海军司令部宗教参谋姚成上个月曾经在直播节目当中说，美国吸取俄乌战争经验，调整了在台湾的军事战略方针，改为进行源头打击，不让中共踏上台湾岛，并且因此调整军售的内容。姚成当时判断中共没有制空权和制海权，所以只要对台湾发射导弹或者是派军舰渡海，就会招来台湾的源头打击。中共东部战区甚至中南部战区的海空战略基地都可能被摧毁。凭着这一点，共军不够胆进攻台湾本岛。无论对习派亦或是反习派系来讲，二十大都是决定生死的关键时刻，所以外界很难估计他们能够做出哪些疯狂举动。固然有观点认为，习可能借着发动战争来拖延二十大，延长执政期，但亦有不少观察人士提出，反习派系同样可能通过煽动对外战争，制造夺取习近平军权的机会。不过中共一定会设法控制战争的规模，不一定进攻台湾本岛。另外，习近平签署上述行动纲要还引发一种猜测，这个是对反习势力发出明确的威吓信号。时事评论人江心哲说，从新华社通稿来看，纲要着眼于防范化解风险挑战，应对处置突发事件，这个才是纲要的点睛之处。习目前面对的最大风险当然是二十大连任，亦即是说习近平准备动用军队来处置反对派。江心哲注意到，习近平今次单纯以军委主席身份发令，没有提到中共中央总书记。 新华社通稿亦都冇提到中国共产党，呢个唔符合党指挥枪以及军队实际系党卫军嘅现实。江心哲认为呢个意味住中共政权正面临1949年以嚟最大危机，系党同军嘅分裂。换一个角度嚟睇，既然习近平要搏命保连任，跟住落嚟应该好快有重量级嘅老虎落马。按理嚟讲，最方便调动嘅维稳工具系公安武警。不过习近平舍近求远，兜过刀把子，选择枪杆子，恐怕意味住下一个出事嘅就系政法系。内斗斗到要出动军队，亦就系双方要赌最后一手啦。大戏好快要落幕。网络间已经有人提到军队参与武斗，这个可能成为共产党被颠覆的机会。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爆发到现在，官方通报正将这一单悲剧变成很多宗闹剧。唐山市当局12号宣布，即日起展开为期半个月的夏季社会治安整治雷霆风暴专项行动。结果几个钟之后就被发现专项行动的举报电话是空号，语音提示一不是号码错误无法接通，一不就是对不住你要的电话正忙。网民嘲讽说官方做下样，估不到你还当真。这一宗闹剧见报之后，官方宣布举报电话已经更新，但很快微博上有人透露之前拨打是空号，现在电话干脆连响都不响，直接无人接听，请稍后再拨。而这个专项行动真正被人看到的变化，就是6月13号唐山市街头出现数以百计的警车大潮。从高空拍到的镜头就好像大阅兵，四条车道浩浩荡荡，清一色都是警车，场面震撼。街边更到处可以见到着制服的警察，甚至是持枪特警的身影。不过网民很快看穿这一场把戏，嘲讽说一个小小的派出所警察一通电话就足以令到这些唐山大哥腾腾震，还需要摆出这么大阵仗？纯粹就是演给老百姓看的。这个是要告诉人民知黑保护伞很强大，你们不准出声。这个是吓老百姓的，看看边个还够胆出街。奇怪了，一个唐山哪里来这么多公家车啊？这个要洗几多纳税人的血汗呢？官方忙于演戏，民间就在探究真相。现在最受关注的是被害人的情况。早前网传消息说其中一个人已经重伤离世。六媒天目新闻13号报道说，记者去到收治两名女伤者的华北理工大学附属医院实地探访。一名工作人员说，两名女子都已经转入普通病房，不在 ICU 了。但院方却不给记者见这两个人，甚至连救治的具体情况，院方亦以涉及私隐为由拒绝透露。这一则报道下边，网民议论说标点符号我都不信。亦有人质疑一共四个人被殴打，为什么媒体和官方每次都只提两名女子，就是看不到人亦没有家属，为什么总是两个两个这样报，另外两个呢？网民还起底发现凶手中一个名叫马云齐的男子，原来是江苏省兴化市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马元年。评论说原来是衙内，唔怪得出事之后走佬去了江苏。唐山烧烤店事件已经登上 BBC、CNN 等国际媒体的版面，路透社完整地播放了全个过程的影片。政治经济学者颜纯欧分析说，唐山事件的现场录影意外在网络流传，没有被网信办屏蔽，令到事件发酵，点燃民意之火，这个是很蹊跷的事。现在影片已经流传到英美、日本等西方国家，令西方朝野深入了解中国社会现状。网信办打的是什么主意，应该值得观察下去。港府推出第二阶段消费券计划，但领取是有条件的。有资格领取消费券的人需要在6月13号或者之前满18岁， 并且是香港永久居民或新居港人士。据自由亚洲电台6月13号报道，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记者会上强调，如果永久离开或有意图永久离开香港的市民将失去领取消费券的资格，但有条件成为香港永久居民的人反而可以领取一半额度的消费券。流亡美国的前香港立法会议员梁仲恒批评这种做法荒谬，因为港府对有意图永久离开香港的定义模糊。梁仲恒表示，早前很多港人拿着 BNO 签证去申请提前领取强积金都被拒绝，被指不能够证明有意图永久离港，不符合提前领取强积金的条件。现在这些市民因为曾经申请提前领取强积金又被指意图永久离港，不批准消费券，这个当中是存在矛盾的。梁仲恒还指出，香港政府一方面不给有意离港的纳税人得到任何福利，但另一方面却开闸给有条件成为永久性居民的人获半额消费券，这个都反映了港府的政策倾斜。芬兰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6月13号发布统计报告指出，俄乌开战100日，普京通过能源出口狂捞930亿欧元，中国是最大买家。据德国之声报道，统计报告显示，截至6月3号，俄国通过出售原油赚入460亿欧元，其次是天然气240亿欧元，其他收入分别来自石油、原煤等，总进账是930亿欧元。从区域来看，欧盟仍然是俄罗斯天然气和石油的主要买家，向俄国购买了价值570亿欧元的能源，占俄国出口比重 61%。 但是如果以国家来计算，中国则是最大单一客户，购买的能源高达126亿欧元，德国以121亿欧元居次，意大利以78亿元排名在第三位。报告指出，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之后，波兰、芬兰及波罗的海国家都大幅减少俄的能源进口，但中国、印度甚至欧盟成员国法国却增加了购买量。北京疫情近来因为一个酒吧发现确诊而再次升温。综合六媒报道，北京市6月13号对人口350万的朝阳区展开连续三日的强制核酸检测，粗略估计有约万名的密切接触者，几千人可能被隔离。原定在13号返校的北京市中小学生，除了初中三年级之外，其他都继续居家网络教学。不少的北京妈妈表示，子女已经居家学习一个半月，难以接受子女被强行退课。还有人开玩笑说，今届孩子以后同学不叫同学，叫网友，老师不叫老师，叫主播，家长不叫家长，叫网管。据北京市卫健委通报，6月13号0点到24点，北京新增42例本土确诊病例和32例无症状感染者。不过鉴于中共历来都善于隐瞒疫情实况，再加上大动作的防控措施，外界普遍认为真实的染疫人数或者要比官方数据高出好多。这一节的新闻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好多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或者是分享给你的朋友，亦都是对我们的